刚才诗班唱的诗歌是神的儿女何等有福，在忙碌跟压力当中仍然有平安跟喜乐，在困苦苦难当中仍然有平安与盼望。神的儿女真是有福啊。所以今天凡是在座的，若是你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归入主的名下，盼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样子的福分。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次，然后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七节的经文，请。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信耶稣的人跟一般世界的宗教信仰最大的不同，就是神，我们所拜的神，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不是高高在上，而他今天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里。因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何等有福。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儿子的灵就进到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去思想去仰望那创造天地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是福音，我想这个是要今天特别要给没有听过福音或者还没有成为主儿女的人要说的。但是我今天还有一个题目是想要跟我们已经成为神儿女，然后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我们要去留意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四章第一节讲到说，那承受产业的，那当然就是儿女承受产业，但是呢他说是全业的主人，是所有全业呢，是指的是宇宙万物，是神所有的产业，神所创造的一切万物，这神的儿女有权利来承受神的产业，但是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也就是我们呢，这个孩童啊，就是还没有到达法定的年龄，还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婴孩，他没有办法拥有这个神儿子的权利跟义务。他没有这个权利义务呢，他没有，还不能成为神的儿子。他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但还不是真正成为神的儿子，他还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他怎么样呢？他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刚才我们读了他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个师父跟管家都有特别的一个意思。师父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前面一章，我们看24节，第三章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师父是谁？律法。律法也就是教我们怎么样不要犯罪，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律法是我们的师父。而我们在这个律法的学校里面呢，我们就在学怎么样做一个正当的人。还有一个叫管家，这个管家呢跟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处写的管家不一样。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区别。这个管家是更多的是一个受托者，不是我们一般我们所想到的所谓的仆人管家 servant。 我们看这个圣经，英文圣经是什么？它是个叫 trustee， 是受托的，也就是他比管家呢要有更大的权利。如果我们看那个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呢，他叫 governor， 也就是他就像我们香港总督一样，他是总督啊。很多以前过去的殖民地他有总督，这个总督呢是受托去管理那个地方的。所以我们成为仆人，我们受管于这个管家之下。这个管家是谁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比喻，我们一起来看。好，等一下我来跟各位说明。在马太福音第21章，大家读34节。马太福音第24章，对不起，21章。马太福音第21章的34节，我们从33节读。好，我们读33节，先读33节。好，我们请大家翻到了，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1章33节，请。你们在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我们继续读到38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我想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园户呢是代表是谁？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那这个世界的王呢，他在堕落之前他是美丽的天使，是路西佛，是美丽的天使。所以神把他创造的万物交给这个天使长来管理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天使长，这个撒旦呢，他却自高，他却要与至圣者、与至高者同高同等。这个撒旦呢，他当他要自己成为主人的时候，他就堕落了，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而也就是这个园户的行为，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园户原来他是租的，他不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这个主人把葡萄园造好了，如果我们看他造的这个过程，我也觉得很奇妙啊，就好像造我们在中秋晚会的布道会有讲到，造我们这个恩宠之心，造我们这个地球，他把这个地球造好了，然后周围还围上了一个篱笆。让这个地球受到保护，然后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给我们水，然后给我们建，给我们地盖楼，让我们，然后把这个 这个葡萄园都做好了，怎么样？租给园户。租给园户以后，就开始这个葡萄就要生产，要生果子。所以这个园的主人呢，当他要派人来拿果子的时候，这果子代表是生命，人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却不让他来，葡萄园的主人却赶走了，甚至杀掉这些派来的仆人。后来这个主人说，我把我儿子派来，他一定尊重。没有想到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说，这是要来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来占他的产业。所以这段圣经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这个园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管家。那么我们就在想，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么坏的管家手下来训练呢？为什么要明明这个世界的王，我们看到了他的结局，我们看到了他的意图，我们仍然神要让我们成为仆人，在这个管家的手下来做事情呢？其实这是有神特别的一个意思，也可以说是神特别的美意。因为我们在这个严厉的管家手下，我们才能够去学习怎么样顺服，学习怎么样让与我们很多原本的那个性情，我们人的性情去磨，把我们磨成一个顺服的仆人。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请大家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2节到24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2节到24节。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2节到24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从主那里得赏赐。好，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呢在地上，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做仆人。这个仆人呢，我们要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这个肉身的主人扩大来说，也就是这世界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世界的所有的制度，所有的规矩，我们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按照这世界的规矩而行。我们并不是说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不必踩这个世界的规矩制度，不是的。神要让我们在这世界，我们仍然能够成为一个仆人，而且是一个顺服的仆人。圣经另外有一处说，就连我们的主人若是一个乖僻的主人，这个主人的性情乖僻，这个主人他是一个很不好侍奉的主人，我们还要顺服。唯一我们不要做的就是，他要我们去做恶事的时候，我们不能顺服，因为我们要行善，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行善。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要侍奉我们肉身的主人，而且我们不是在眼前做，我们还要真正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像是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从人那里得到赏赐，而是从我们的主得到赏赐。这是不容易做的事情，对吗，弟兄姐妹？好，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要去做一个顺服的人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但是神却让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世界的王的他的管理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去顺服，要去顺服这个世界里面的规矩。当然，神的儿子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神的儿子让我们还要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做仆人，在教会里面 要学习做一个，不仅做一个仆人，而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在马太福音，我们先看路加福音，我们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十二节，主特别教导在地上做仆人的，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我们要留意做仆人要学习什么样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节，如果有心的弟兄姐妹可以另外记下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第四十五节。好，我们会众就不用一起翻了。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呢，跟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十二节所记载的有两个字不同，哪两个字呢？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叫仆人，而路加福音这边所记载的是管家。好，英文都叫 servant， 中文的翻译不同。好，所以这个仆人也就是管家，跟刚才我说的那个师父跟管家那个两个管家的意义不一样。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来，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好，我们就读这一段，我们再读一次好了，再读一次四十二节。来，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这个主人就是主，我们的主说，主说我要，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所要这个仆人，所要他的，要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又有见识。这个忠心要怎么说呢？忠心呢，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对不对？别人交给我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忠心的去按着他当时交给我们的承诺，我要把这事做好，这叫有忠心。而没有忠心的人呢，他就会利用他在管理的时候呢，他利用这些资源来做他自己的好处。圣经里面有一个管家，他叫做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节，第十六章那边哈，我看了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它的中文翻译的那个前面叫做精明的管家，对不对？但是我们普遍我们的中文圣经它的标题是写的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这个管家怎么不义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比较清楚。好，我们来读，就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九节，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好，第一节到第八节，请。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管家说，快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因为新世之子在世世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好，我们先读到这边。这一段圣经很难去明白，为什么这个管家还被夸奖哈、啊？被夸奖。这个管家他是不是聪明？各位觉得？其实一定有人说聪明，有人说不聪明的。好，那说聪明的人是怎么样呢？这个管家他那个英文圣经写的是精明。当这主人夸奖他，各位想他这个主人夸奖的口气是什么？这主人是说：“哎呀，你做的真好，真对，是这样吗？”不是，这主人夸奖是说：“这个小子厉害，这个小子很厉害。怎么厉害呢？他精明。”其实说实在，主人可能不在乎那一点他的资产被滥用，但是他从这个事情看看这个人做事。然后这个人聪明，怎么聪明呢？他这边后面讲的，今世之子啊，他在世界上呢，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今世之子 ，the son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的，我们刚刚前面就讲，这个世界是在这世界的王，卢西佛撒旦的手下，啊，世界之子，他在这世界上做世界的事情，他当然比光明之子 ，the son of the light。光明之子是什么？神就是光啊，我们是光明的儿子。他当然比光明的儿子做事聪明。啊，我们刚才读了哈，这个他的聪明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了。他就怎么样呢？他把这个他主人的财产呐、啊，做他个人的关系了。啊，他这个主人欠多少钱？因为这个管家他有权柄。啊，他已经不是一个仆人了，不是一个。主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主给他一点权柄，啊，放了一点权柄让他去做，所以他可以自己去把这个账务啊去改掉，然后改了呢，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这个好处摆到他身上，等到他以后被主人辞工了，啊，他还有地方可以去，因为别人可能欠他的人情，地上就是讲人情的地方，啊，对，所以这个主人说，这个小子聪明。但是这个聪明的管家是不是好的呢？哦，我们继续来读下面，请大家读第十节。我们读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好，第十节、十二节，来，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边就讲到忠心了。神要管家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但如果你在这世界上面的事情都不忠心的话，神如何能把那永远的事情托付给我们呢？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地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做仆人，学习做管家？因为神要让我们来看，是不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义仆，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不是我们神所交给我们的事情我们都能够认真的去执行，而且不是把这个事情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撒旦这个管家的头啊，哦，这个总管，他是非常非常的狡诈的，因为他有资源，所以他可以把这个资源，这个管世界上权柄的资源，他分给下面这些小管家，给你一点好处，让你享受一下这个能够滥用主人资源的好处。而我们若是不察觉，我们就会被他带走。所以主要管家是什么？要忠心，要有见识，而且要知道我们是忠于我们主人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想这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在我们地上，我们做地上的万事，我们所各位所从事你们的工作，更重要是在神的家中。因为神的家，神的物，神的财物， 神的家里面所有教会里面的东西，神都交给我们管理，都交给我们管理。而我们今天，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我想神要我们管理的，当然刚才讲到教会这些可看到的东西，其实说实在没有太复杂，我相信不会比在这个我们世界上，如果你去管公司或是管什么机构来的复杂，因为我们大概就是每一个礼拜固定周末就是有一个大的聚会，周间有一些小的团契的聚会，你就要把这地方管理好就好。但是我相信神要我们管理的不是这个硬体，不光是这个硬体，神要我们管理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神要那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要按时分粮，要按时候分粮给他的仆人，给神家中的人。所以当主人来到的时候，他看到他按时分粮，他就说你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按时分粮就是要让大家吃饱，这个吃饱是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得到饱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为神的话，我们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的心里我们得到了更新，我们的心里的忧愁得到了安慰，心里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这个是神的话要让我们分粮给大家。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不仅仅要把神的话分给大家，更重要的是什么？还要把神的奥秘的事情能够分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请。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要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什么？奥秘事的管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想我们不仅仅所传扬的是一些社会福音。什么叫社会福音呢？就是在社会里面做好事啊，在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周济穷人，当然这些是重要的，圣经里面也要求我们要行善，而且我们要乐意行善，我们要乐意的去帮助人，这个绝对是正确的。但是光是这样不够，神要让我们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也就是说这是奥秘，奥秘需要下功夫去考察。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墨尔本思恩堂，我们有很好的根基，很好的基础，因为我们这边教会大概是我想全世界都少有的一个教会，就是牧师常在这边讲神旨意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好多我在其他的地方国家，有好多的弟兄啊愿意查经的，都很盼望能够查到奥秘。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很多的宝藏，我们来查考神的奥秘。当然查考神的奥秘要有一个次序的，你先要把基础垫好，你先要把自己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能够掌握好，我们才能去查考神奥秘。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在教会里面做神的一个忠心管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将神的奥秘解明出来。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要做管家，因为我们要按时的分粮。好，圣经里面还讲我们这个管家还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就是让我们把自己我们有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用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所有的事情，是全能的。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人的恩赐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昨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田一文跟这个许湘哲弟兄他们姐妹他们的婚礼，我看到就是大家是用百般的恩赐彼此服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从海外来的朋友们，不管他们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或是第一次走进教会的这些家人们、亲属们，他们都看到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彼此相爱，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这就是做一个好的管家，这就是做一个神好的仆人。接下来我们刚才所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节说，我们还为孩童的时候，我们与奴仆毫无分别，那表示说我们还要再往前走，我们不能停留在这边，在地上只是做一个管家，做个仆人，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上世的主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成为脱离这个仆人的身份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好，我们请大家翻到了，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请。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请再读一次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乃称我们为什么？朋友。当我在思想这个朋友的时候，我想这个朋友他这边不用儿子，是有更高的一个期待。各位想想看，一个父亲说，我不再把你当仆人，我把你当儿子，然后他要跟我们讲话，那个时候还是父对子的讲话，父亲对儿子的讲话总是会教训的，总是会指示的，告诉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做。但是主在这边说，我把你们当什么？朋友。朋友是什么？讨论的，是沟通的，是彼此分享的，就像神跟摩西一样，对不对？像能够被称为神的朋友，哇，我想刚才讲成为神的儿女何等有福，或成为神的朋友，那就是简直就乐翻天了，因为神把我们当朋友，不再成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家里的事情，仆人只是什么？只是你现在要去扫地，去扫地，扫完了在那边等候啊。但是做朋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做儿子，在家里全业的主人的时候，他不是说主说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而他自己心里已经知道，他心里明白父神要我做什么。儿子对父亲的侍奉，有很多时候不用父亲讲，对不对？父亲讲都已经没有那个儿子的眼力劲儿了这牧师在这边讲眼力劲儿，要有眼力劲儿，要看到父亲有一点点意向，这儿子马上跑着去做，这个就是儿子的侍奉。他说主要把我们当朋友，主要把我们要告诉我们家里的事情，把我们当作成人。怎么样才能当成人呢？什么时候呢？在十五章我们往前看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 我是葡萄树，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一起来读第五节，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在这边用一个比喻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这里面是有生命的流露，这个葡萄树跟枝子就跟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一样。我们继续来读第八节，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它最特别的是什么？这个枝子是能够结果子的，它连于葡萄树的树干，但是呢，它 bear fruit， 它结果子，它把这个葡萄树里面的精华透过枝子结出果子来。所以当我们结出果子了，就荣耀了这棵葡萄树，就荣耀了我们的父神。而当我们荣耀了父神，这边讲你们就是我的什么门徒。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听主旨意的人，对不对？好，我们再继续来读第十节，第十节，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坐在他的爱里。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就遵守了主的命令，而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常在主的爱里。而主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读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第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好，我归纳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从仆人变成儿子，甚至到神的朋友，能够明白，能够与神一起来了解神家中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遵守了主的命令。而主的命令是什么？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了，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成为跨越了那个仆人的生命，跨越了那个只是受管于这个世界的师父跟管家的手下的那个仆人，而我们能长大，我们能够长大，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不再做仆人，我们乃是做儿子了。这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自由，是自由。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往前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好，我们从第三十一节我们读到三十六节，三十六节，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仆人是不能永远住在家里的，就像刚才我们读那个不义的管家，他时候到了，主人要辞他，他就辞他，所以他很害怕。这个仆人的心是害怕的心，害怕做错。儿子是永远在家里的，但是儿子，我们刚才读了，要长大。长大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切实彼此相爱？ 我们若是还没有学会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那我们还是只能在仆人的功课上继续的操练，继续的操练。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说，这个世界万物啊都在叹息。为什么叹息？因为他们都浮在虚空之下，浮在虚空之下。这个虚空就是那个管家，就是那老魔鬼。那个管家他在这个虚空之下，所以万事万物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们都劳苦叹息。他们在等什么呢？等候神儿子的出现，神的众子出现。而神的众子还没出现的时候，大家只有叹息。神的众子其实有没有在？其实在的，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讲到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但是只能说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长大。生命为什么还没有长大呢？因为我们还不够彼此相爱。我们甚至圣经里面讲，我们还彼此叫相咬相吞。为什么相咬相吞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神儿子的自由，那个把自由用错地方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请大家来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不好意思，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请。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们再读一次。弟兄们，这边讲到说，弟兄们，我们蒙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只是不可以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放纵情欲也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刚才讲这个管家，他让我们不是只是在管中心的管家，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利益、私益，自己的利益在这里头，让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当这个情欲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由是信主，我们的罪得赦免，得以自由，但是不是把这个自由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顺着自己的情欲去发展。我们还是要在主里面要谨慎自守，然后呢，我们要用爱心彼此的服侍，因为爱能够包括、能够包容、能够遮盖一切的罪。而我们要谨慎，如果我们爱得不够，相咬相吞就彼此消灭。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也是主要来到世上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因为主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要服侍人。他要舍命做 多人的暑假，他的服事是用生命的服事。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耶稣就是一个仆人的代表，但是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在使徒行传啊，我们就不翻了，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边讲到，他们称他是圣仆，是神圣的仆人，然后他又是圣子，是神的儿子。我们还是翻一下好了，好，请大家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立的榜样，所以很重要，我们还是要读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因为我们的神刚才所讲，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他乃是降卑成为人的样子，而且不仅成为人的样子，他也不是来地上做主人，他乃是到地上来做仆人的，来做仆人，来服侍我们的。这是主给我们立的一个榜样。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小字说仆，或做什么子。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身份，他是仆人，然后他会当他在这地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价，做了挽回祭，他就升天，在天上，神的儿子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我们在地上做仆人的，我们到天上，我们就要做一个全业的主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录所记载的。好，我们请大家来看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带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后面就讲到十四万四千人。这十四万四千人呢，在圣经里面它是特别的一群，这一群人他们是仆人，但他们这仆人呢是额头上印上神的印，神的印章，就神的名字印在他头上。而这十四万四千的仆人，他们到最后他们做什么呢？我们看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些仆人额上印着神的印，有神的名字在他们额上的这些仆人，第五节讲到说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做王是什么呢？做王就是全业的主人，就是神要让我们在天上与他一同治理神所给我们的万物万事所有。这个是神要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学习明白的。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世界，它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教室，这个教室是神儿子的训练所，是神儿子的训练所。而这个教室里面有一个主人啊，有一个老师，有个师父，这是这世界的王，魔鬼撒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神并没有要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之前，他祷告天父，求神要让我们不要犯罪，在这世界里面不要犯罪。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因为我们在这世界王的权势之下，甚至我们可能我们自己认为做的是正义的事情，可能都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但是我们在这世界里面，神就把我们他的儿子们就放在这个世界，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自己去体会，自己去领受神旨意的奥秘。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要怎么样呢？要按时分粮，要按时分粮。而这个分的粮食有特别一个深的意思，就是要将神旨意的奥秘要讲明出来。而且我们要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彼此服侍。如此我们就才能成为逐渐的从一个仆人变成管家，变成我们开始管理神家中的事情，而从管家成为神的朋友，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能将他家里的事情能够与我们让我们与他同心的来服侍的，用爱心来彼此服侍的，这样子的一个主的儿子。让我们在地上做仆人，地上的事不值得也不应该由我们来做主人，我们等候神的指示，让我们在地上的事情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成为全业的主人，我们在天上的事情是神要让我们与他一同享永远的荣耀，在天上我们能够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是我们施恩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要朝着这样的目标来进行。所以回到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是彼此相爱，学习的是彼此建立，那学习的是彼此服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将你的话能够深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能够进入真理。因为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就得以自由。我们的自由是神儿子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不是这世界上放纵私欲的自由，而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免于死亡，免于惧怕，免于罪恶捆绑的自由。因为主耶稣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因此可以呼叫父神阿爸天父。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快高长大，因为我们若是还是做一个吃奶的婴孩，主这世界的王他就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不要长大，甚至离开你。主耶稣，我们盼望你要让我们能够生命成长，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荣耀，也让我们用成熟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神的家中彼此服侍。我们成为神奥秘式的好管家，我们让教会能够成为帮助这地上许多失落灵魂的避难所，能够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得着生命的粮食，得着生命的活水，能得着神奥秘式的启示。主耶稣，这是你给我们交代的责任，求主让我们每一个施恩堂的弟兄姐妹都明白主你让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 恩主，我们今天也为我们在座有许多从海外来的好朋友来献上祷告。主耶稣，我们要向他们说，成为神的儿女何等有福。主啊，这个福气不是地上的福气，因为地上的福气短暂的都会过去，这个福气是主你所赐给我们，是没有忧虑的福气。因为主，我们知道这当我们接上那天源的大爱，接上那天上主你赐福的源头的时候，恩主，这个福气是源源不断的来到我们身上。纵使我们遇到许多的困难，纵使我们遇到这世界上的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心里是笃定的，我们心里是平静安稳的，因为我们有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盼望今天来到这边，第一次来到教会，第一次听到福音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们能够与我们一起同享这属天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没有白活，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被主纪念。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